弟兄姊妹平安。已经进入一月哈，天气非常的冷。感谢上帝让弟兄姊妹能够很健康的来到神的面前。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从古到今，主你对每一位属你的人发出一个呼喊，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主啊，愿今天早上这样子的话语得到主你自己亲自的印证，好让我们的心里面对于你所提出的呼吁有个回应。让我们谢谢你，你并不因为我们是尘土所造就把我们舍弃在荒山野谷，虽然我们是尘土所造，但是你把这个可以跟你回应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早上唤醒我们的灵，好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把一下时间仰望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来鼓励我们，来呼召我们。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假如我们看新约哈，四福音书，有人说圣经很难懂哈，但是也有人讲说，你要读圣经最好的方式是把它当故事书来读，当然那是入门哈，当故事书来读就是你知道很多东西。那也有人讲说，假如你对于某一个故事要能够深刻的了解，你把它拍成一个电影，看过电影的人就了解那个过程。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摄影师哈，他在拍一个影片叫做马可福音哈。那么他的运镜很快，马可福音进展得非常快哈。马太呢花了四章的时间才讲到耶稣呼召第一批的门徒，但马可呢在第一章就开始很快的讲了一下耶稣的这个交代一下耶稣的故事，然后他的背景，然后在第一章他就很快的进入到他呼召第一批的门徒。马可福音一开始一个重点，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要看的这段重点，就是来跟从我。他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你来跟从我吧这句话呢在圣经里面，在耶稣的讲道当中出现好几次哈，来跟从我。在当时的人来说，假如他们听到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心里面会想说，耶稣啊，你是谁啊，要我来跟随你，跟从你有什么好处呢？马可因为他拍这个电影很快，所以他没有交代很多的细节。跟耶稣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看当时的这批渔夫他们怎么样来跟从耶稣。要是你今天手上有圣经哈，我们一起来看 马可福音第一章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故意没有打 slide 哈。马可福音第一章你翻到的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他说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开宗明义，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可不像约翰那样子从耶稣是光开始一直介绍耶稣是谁做见证，马可福音很单刀直入的就说耶稣是谁，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基督，就是那位素来以色列人所期盼的，他们所等待的那位，要救以色列人出这个罗马人统治的这个势力的那位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定位，马太、路加跟约翰这三卷书里面，他们用不同的角度去介绍耶稣是谁。但是呢，马可福音介绍耶稣就用不同的角度。好，那么，但是耶稣是谁呢？耶稣是谁？他怎么好意思要别人去跟从他？你才知道， 不是因为他是博士，好像当时的人要跟一个大官或者有名的人，但你知道连耶稣出生的时候，连博士，东方的博士都要去朝拜那么小的婴儿，所以他显然比博士还重要。他的出生也重要到一个程度，让当时的希律王他们得到一个星象学的人跟他讲说，哎，有一个将来的王要出生，所以这个希律王他就派了，他发个命令，他就让所有当时在命令所达到的地方，凡是属于婴儿的男婴全部杀。你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时候，但是耶稣呢，他的降生有天使来报信说，你们去埃及去避难吧，所以他们就去了埃及然后再回来，所以避开了这个希律王的这个追杀。所以他的出生连天使都要来帮忙，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惊天就动地哈。耶稣来到人间，天使报佳音，这都过了30年的安静期以后，耶稣出场了。耶稣出场了，出场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施洗约翰他被捕下狱的时候。施洗约翰真的不是那个基督，别人都说你是那个基督吗？他说我不是。对，施洗约翰是拉开序幕的那一位，所以他很忠实的，当他拉开序幕以后，耶稣出场了。那么耶稣出场到哪里呢？他出现在海边上，他去找一群的渔夫。我常在想，为什么耶稣要找渔夫呢？为什么不找那些 computer science 的人？为什么不找那些在车厂里面工作的人？我想可能是做渔夫的特别能够了解什么是他们能够掌控的，什么是他们不能掌控的。更仔细的说，应该是他们知道他们很多事情是不能掌控的，因为渔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必须靠上帝紧密的配合才能够有所收获。假如上帝今天有13级的大浪，他们当然也不能出海。假如都是阴天，然后鱼群很少，也没什么效果。所以他们所要仰赖的真的就是这个神。所以当他们做渔夫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很多事情是他们不能做的，所以他们就不会像我们中国人说双手万能人定胜天。他们知道他们人定不能胜天，他们要天来照应他们。所以当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用那种坚定又有权柄的那个口气跟他们说，来跟从我的时候，这群打鱼的人他们就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加上耶稣他有见证，他整本约翰福音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见证见证见证。起先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后来是耶稣他自己做见证，然后约翰写下这些东西，说他就是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加上耶稣的见证，还有当时很有名的施洗约翰也见证哈。耶稣也常常说他是那光，对不对？他是那生命的粮，他是那羊的门啊，他是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不太了解哈，有的时候想说为什么当时的西门、安德烈、雅各跟约翰他们愿意二话不说就把这个打这个维生的工具把它放下来跟从耶稣呢？很奇怪哈。假如今天你有工作在做，然后呢有人要来挖角跟你讲说，哎，来我们这个公司做事，你会怎么想？你第一个会想的是什么？钱，对吧？工资比较高吗？还是怎么样？工作内容比较适合我吗？将来发展的前途怎么样？你会想这些事情。那么或者是有人讲说，找个工作，换一个工作，最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对吧？钱多一点事情少一点， 靠近家里面一点。人的考虑是这样子，当时这些渔夫是怎么考虑的呢？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太多。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向一个人，耶稣向一个人提出这个呼吁说，你来跟从我，是跟彼得说的，那时候彼得叫西门啊。然后这个领受的这个人，他领受这句话说，来跟从我。只要你仔细看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你就发觉到说，哎，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当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前，他在世上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他也是跟彼得讲说，来跟从我。彼得不是三次耶稣问他说，你要喂我的小羊，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我所找到的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他升天之前最后一句话，他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可以讲到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彼得的一生开始蒙呼召，到他结束的时候，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居然还在跟他讲同样一句话，来跟从我，是彼得他要用一生来完成的这个任务。来跟从我，有许多的传道人牧师，当时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面对要转行的一种的心态。他本来是机械的博士，在汽车厂和在哪边工作，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离开。当神的话语临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要把他的渔网放下来，把他的船放下来，他来跟从耶稣。这个决定其实不容易哈，因为并不是像我们今天从这个办公桌里搬到那个办公桌，在当时来讲，他们是完完全全要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生活改变放下来。那这群渔夫他们所要的做的改变，很可能是因为施洗约翰的介绍，施洗约翰的介绍，也有可能是很多的群众一直跟着耶稣，他们一直看到说啊，这个那么多人跟他们，当耶稣跟他说你来跟我们的时候，他们说好啊，既然这么多人跟从，名声这么好，那我就跟吧。所以他们的动机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动机，说不定比如说耶稣的社会地位很高啊，比如说他们本身是渔夫，他们希望能够改变一个社会的地位，能够跻身上流社会什么之类的，可能是这样，这都是我们的猜测，但是应该不是。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像命令一样的，很像，听起来像一个邀请，但是等我们仔细查的时候，它是个命令，说你来跟从我，好像指挥官统帅找一个兵说你进来。那么这句话呢，其实让我们会发现到说，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来，你来跟从我，这个来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就是说你到我后面来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来在我前面，你来在我后面啊。所以有的经文在其他地方写到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对不对？这句话其实是说，我要把你变成一个得人的渔夫。得人的渔夫，他们当时懂吗？不懂。就说其实是你要捕鱼的时候，你捕的是什么鱼？活的鱼、死的鱼？活的鱼，对不对？那你要捕的人是什么人？当然是活的人，对不对？所以让你可以像捕一个活人一样的一个渔夫，是活的人哈，是活的人。我念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个金庸小说哈，金庸小说里面有很多那种场景，就是拜师学艺，对不对？某某一个很武功高强的人出现，他去找他的徒弟，有些人跟他碰面之后就发觉到，要是你可以收我为徒弟的话，那么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大师就说，好啊，我收你做徒弟，然后呢 一般的要求是什么？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对不对？我说这个动作你就做这个动作，要不然你就不是我的徒弟。所以做人家的徒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吩咐你什么你就做。刚刚我们说到西门彼得也许在想一件事情，呼召是什么事情？呼召就是你要求我做什么我就跟着做。我做渔夫做自由啊，我跟一个人我还不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我怎么跟他呢？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他这个呼召其实是当他们有一夜一个晚上打鱼打不到鱼，第二天耶稣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在一种沮丧失落里面发觉到说，耶稣说得人如得鱼，这好像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跟随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可能一生，这个跟随意味着他们要放下他们一生以来这个赖以为生的一些工具。于是这个雅各跑去通知了他的兄弟们说，哎，也好机会啊，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四个一起。就他们四个一起真的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渔网放下来，来跟从了耶稣。那我看了英文的圣经里面讲到说，跟随耶稣就是 follow Jesus， 很多的文章很多的诗歌很多的歌写的说 follow Jesus。 我在准备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是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写，就是你知道有个电影一群的修女他们在唱这首诗歌说来 follow Jesus。 这首歌呢开始的时候是说跟随耶稣，之后它就变成像摇滚一样的方式来唱的哈。我在想说要不要放那个影片给大家看哈，但是想一想一下我就觉得放弃了，我不想 sidetrack 这个 idea。 但是跟随耶稣这件事情是这样，自古到今翻开圣经的人都发现到这句话是在对他们讲的，所以很多的诗人写了说跟随耶稣。他们有没有看环境？他们有没有做一些调查说到底这个人怎么样？他要我去跟随他，他有多少资产？他发得出薪水吗？他们想过这些事情吗？可能都没有。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要跟随我的时候，事实上要跟随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稍微想了一下他们就跟随了。但你知道在圣经上有很多记载，很多地方是讲到说当上帝呼召而人不跟随的时候是什么下场。好，在你们的脑子里面现在可能都在想不跟随是什么状况。那么圣经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讲的不跟随的例子，怎么不跟随呢？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件，当上帝这个灭城的这个天使下到索多玛那边去找到罗德，跟他讲说今晚上明天早上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就要被毁灭了，你们赶快收拾收拾，赶快准备逃吧，这是个命令对不对？赶快逃。结果罗德有赶快逃吗？没有，他在那边磨蹭磨了半天，一个晚上都在那边想说该不该走该不该走。到了早上他还没有决定，天使说你们快走，要不然你们来不及了，你们要去到那个山上来逃避。就罗德还跟天使打交道说，好吧，我们到中间那个城就可以了，那个太远了，到中间就可以了。天使说你们赶快逃，到这个也可以。他们就走了，真的是走了，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天使说你们赶快走，一路往上走，不可以停，而且不可以回头看。所以他们就逃了，就发觉到后面有很多的烟，上帝在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但是你知道吗，当天使跟他们讲说不要回头的时候，谁回头了？他的妻子回头了。回头的有什么下场？他就变成一根岩柱啊，他就变成一根岩柱。两个很重要的功课，这 slide 打出来了。自始至终圣经里面没有交代 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回头，是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还有很多难以割舍的世界。回头看一下当时世界怎么样，很可能他们在那个时候在那里有旅馆，有商场是他们经营的，一夜之间就叫我走，我都还没有做准备呢，上帝会把整个城都毁灭，包括我的事业嘛。所以他的妻子回头一看，在回头的时候他就变成一根岩柱。那变成一根岩柱也很有意思，圣经上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讲到人会变成岩柱子，他不但没有名，而且你知道现在今天世界上许多的考古学家去挖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个城，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已经摊废的一个场地，是当时被烧尽的一个城市。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应该永远找不到罗德的妻子的尸骨，因为只要下一场雨，他就归回尘土了。圣经上很有意思，讲到不遵守上帝的命令的一个下场，就是变成岩柱子，然后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纪念他了，因为他连名字也没有。他变成岩柱子以后，化成水，就归回地下了。这是一个不按照神的心意，不遵守神的命令而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当耶稣说来跟随我的时候，听的人要怎么样，要马上来行哈。其实新约里面耶稣跟一些人讲过来跟从我，比如说有个少年官来见耶稣，对不对？讲了很多，到后来耶稣说那好，你这些都有了，还缺一样，就是你去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然后你呢要来跟从我。这是一个跟从我的要求，对不对？把你有的东西都把它变卖了，然后分给谁？穷人，然后要跟从我。有一个文士在八章十九节那里说，有一个文马太福音哈，他说夫子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来跟随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停在这边的时候，大家就想说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就告诉他说跟随我可以，但是这是你的代价，你要没有枕头的地方。世界上面很多人都有安逸的生活，但是跟随我的没有人安逸的生活，你要跟吗？有一个门徒就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Again 这句话也很有争议，什么叫做死人埋葬别的死人，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句话有意思，因为跟从耶稣的人要放下世上的我们所习惯的一些事情。假如你跟随耶稣还不能够把世上的事情放下来，去忙于埋葬婚庆喜丧这些事情，是一个属于世界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就很难跟从耶稣。有人说啊，我要跟随，但是我的家庭也很重要。像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在讲跟随耶稣，问我的家人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耶稣啊，你可不可以等我，等我孩子长大，等我孩子毕业，等我的孩子他们结婚生子，作业做完了之后他们长大，我再来跟随你好吗？不是吗？我们北美许多的家庭实际上这是一个压力，在30岁到50-60岁的年的这个阶段，不管是中年、青年、壮年，我们的一个压力是我们的家庭要喂养，我们的老一辈的人他们要凋零，我们有这种双重的压力。我们有人说这个像是三明治 sandwich， 我们是中间那一块。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在乎这些吗？还是你比上帝还在乎这些？所以有人说站着等我，这个等真正等的时候，你发觉哎，好多年轻人上去了啊，呼啸而过，他们很快的跟随上帝。你在那里说，上帝你等我，等我这个，等我那个，就突然之间你很沙哑的，你看到这些人越过你过去了，你还在那里讲说，上帝啊等我。各位，在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在之后的三年里面，彼得有了很多改变，不多，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彼得在最后他有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他跟随了，但是他后来他否认了上帝是他的老师。三年的结果，在三十分钟之内就破功了。所以跟随耶稣要有代价，往往这些代价往往是你觉得最放不下的东西。比如说你要选这个博士班的老师，你只要选定老师，缴费上课，完成他的要求就可以了。但是跟从耶稣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大家想想看，跟从耶稣毕业的条件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那么我去找了一首诗歌哈，是粤语的诗歌《将心给我》，我也不播这首诗歌。它的歌词是说：“假若我有无限的智慧，我甘愿弃在主的脚下；假如我有无限的财富，我愿意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愿这一生献给你，显明我的心意。”然后。不用献，这后面这句是一个回应，他说不用献什么财物给我，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心给我。是的，耶稣给我们救恩，帮我们买赎了，那不是不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把我们把心归回给他。借着救恩，他要看见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变，从汲汲营营像一个陀螺一样的在忙着世上的事物，转变要能够把我们的心交给上帝。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所记载的，我们不是常常说我们要认识耶稣为什么至宝哈？真心的 跟从往往要把你的心里面这种至宝给放下来。这至宝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那种飞黄腾达还没有完成的梦，可能是你的下一代，你要帮他做这个做那个，又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你的至宝。我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因为这是至宝，对不对？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不同的价值观，你的至宝可能是这些。但我要说的是，假如神今天特别呼召你，我盼望你会想起来荣传道今天曾经劝告你要放下这些东西，我们认为至宝的东西来回应天父。因为他也曾经抛弃他至宝的耶稣，今天我们也可以回应神的呼召来跟从他。那你说哎，这些是很特别，他是对彼得的呼召，也不是我。各位弟兄姐妹，是吗？假如他的呼召不是对你的话，他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头？当耶稣的呼召给那些所有属他的人，包括你我，包括你我，那你说哎，不要这样子，这个好像不符合圣经，圣经不是这么解释的哈。假如你仔细看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来，这句话就是命令口气，就是个命令。那你发觉这跟从也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个我们还可以好好思想的事情哈。那来跟跟从都是命令，我们发觉到是。在他们跟从耶稣之前，其实这四个人原来是谁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跟随施洗约翰，已经跟了一段时间了，只是他们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他们仍然做他们的渔夫，但他们这个 英文是 pay attention to， 他们很留意使徒约翰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目睹了耶稣所行的很许多的神迹，后来才参加他们的这个返回到他们的渔夫的行列。所以当耶稣说来放下，这里面来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很特别，叫做改变你的航道。对牧羊人来说，来这个是在当时来说，牧羊人说来就是到你跟前，对不对？但对于这些渔夫来说，这个来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改变你的航道，改变你的航道。那这些渔夫懂不懂？当然懂，改变你的航道，那就是要我们改变一个地方。所以圣经上有记载到一个地方说，当耶稣这个在他们当中显现的时候，他们也是忙了一整夜，没有鱼，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就是说去到那边把渔网放在这边，就他们就照着做了，然后捕了多少条鱼？153条哈。有渔夫去算几条鱼的吗？渔夫去，那渔夫要捕鱼，就是一网子鱼打上来就往地上一摆，对不对？大家去拿那个鱼。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拿到那153条鱼呢？因为他们改变航道。当耶稣说你要去到那边，然后把渔网放在这边，他们照着做的时候，他们才发觉到说，原来耶稣不是外行冲内行啊，他真的是内行，他知道哪里有鱼，因为他们打了一整夜的鱼都打不到，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把他们的骄傲，把他们的工具，甚至他们的家人都放下来，来跟从耶稣。他们有没有去研究很多神学？没有，只有耶稣讲一句话，他们就跟随了。彼得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我刚刚介绍，从一开始回应神的呼召，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又跟彼得做了这个呼吁。其实耶稣是知道的，按照彼得的习性，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这群的渔夫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再回到海边去打鱼了，不是吗？所以当耶稣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事实上是要把他们的航道改变。他们以为他们耶稣走了拜拜再也见不到了，所以他们要去打鱼。打鱼是他们的所谓重操旧业，他们最熟悉的东西了。但当耶稣再跟他讲说你要来跟从我，是你要改变你的事业了，不要再用原来的方式，而是要用新的方向来跟从耶稣。那这句话记载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第21章18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来往，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另外一个经文是在然后下一节是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当他说这句话以后，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耶稣在那之前讲什么？前一段经文他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却要伸出手来，要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束上带子，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讲你我吗？你离开你的家乡是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吗？没有，你那时候怎么样？随着你的意识束上带子你就来了。我们都是好像彼得那样子，但是在这里彼得，上帝跟彼得讲说，你年老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束上带子，然后被别人牵着走，让别人带你走。这句话很有意思，你知道事实上彼得在最后他是跟随了耶稣，因为他有了这个不同的呼召，他改变了， 他跟随耶稣，所以他就在各个地方为耶稣做见证。年纪到年纪大的时候，最后他是道定十字架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跟随耶稣有很多坎坷的地方，有困难，有很多不如意，但耶稣没有跟你把这些事情讲在前面，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这个呼召对别人来说是一路始终如一，有许多的代价他需要去面对。那这些心里面的挣扎思虑都是正常人会有的，所以大家你不要觉得说，我比不上彼得，对，我们比不上彼得，真的是这样。但是也不要把你自己想得太不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体上的挣扎。但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我盼望你有回应。约翰福音上记载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然后呢，荣耀神啊。荣耀神这句话，原来愿意跟耶稣摆上一生的时光跟随他，是可以荣耀神的，不是要荣耀自己。所以彼得他们那时候的想法完全错误。有一天在山上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们的妈妈就来了，就说可不可以让某某人坐在你右边，某某人坐在你的左边。那是什么？那是要得自己的荣耀。但彼得在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讲说，你要被我带着走，然后你要为我舍命，然后这样子你来荣耀神，你跟随我吧。在大马色的路上，当时的扫罗碰到了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大光照着扫罗，扫罗说你是谁？他有这个很奇特的经验之后，扫罗也改变航道，对不对？他原来是欺压或者是逮捕信耶稣的那一群人，当他被上帝改变了以后，他去了郊外旷野的地方，活了多少年？神在那个地方训练他至少超过十年。那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机会来训练我们。后来保罗说，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就是跟随基督，跟随耶稣。挪亚他花了100年的时间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建那个方舟，当时的邻居朋友亲戚每一个人都跟他讲说，算了吧，就算下雨也不可能下那么大的雨，冷言冷语跟他讲100年。最后上帝审判了那个世界，只有他们一家八口得救。这是跟随的代价，要忍受别人对你的不谅解，忍受别人质疑你所相信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有神的呼召吗？你有把某一些特别的感动吗？在你的心里面重重的压在你的心里面，你觉得不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没办法。很多的宣教士牧师被神带领做某一些事情的人，他们心里面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呼召。神有没有让你不停的在圣经里面看到某一些话吗？神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的那些呼喊给你在圣经上的一些回应呢？还是当你犯圣经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个想法，神呼召你做什么事情，但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就特别觉得我不敢去翻那一章那个 chapter， 因为翻了那个 chapter 我就看见神的心意，就印证神对我的呼召。各位你不要恐惧，当神呼召你的时候，感动你要你去跟随他的时候，这不可怕。可怕的是 你心里面那种恐惧不敢跟随的那种，那种才是真正的可怕。也许神正在呼唤你，就像当初他呼唤撒母耳一样。撒母耳很可爱啊，撒母耳很可爱，他说诶，他就跑去找这个以利说，是你在叫我吗？以利说不是啊，你回去睡觉。第三次的时候，以利他跟他讲说，我想是上帝在叫你，你就跟他讲说，仆人在此，静听啊。诶，我们对上帝的呼召有没有这种很单纯的态度？很单纯的态度。圣经上说，上帝最不喜悦的是什么？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在启示录里面讲说，这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怎么样？他吐出来。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包括的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冷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要在耶稣命令我们的地方去服侍他，也许是教会，也许是你的团契，也许是你的某一项侍奉。他在我们在哪里的时候，呼召我们在哪一边服侍他。我并不是要大家赶快去找你新的岗位啊。你目前在服侍的地方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你就专心的做，忠心的做。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庭，你的岗位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要跟从耶稣，要耶稣怎么吩咐你怎么做。因为耶稣他救了你，你的一生就是被上帝所买赎的了。最后我要讲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哈，不过假如你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今天你就当作这个故事对你说的哈，你听过了你就再听一次。有一个奴隶的拍卖场，有一个女子站在上面，下面围了很多人。这个女子值多少钱？喊价，有很多人就喊多少多少钱，那就有人往上面加，加到一个程度，其实这个女子值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这个加价的事情就停住了，最高就这么多。假设啊，假设这个六千块钱。就突然有个声音说一万二，马上有所有的声音马上安静下来，说哦，我们最高出了六千，怎么会有人出的一万二呢？所以结果是什么？这个人得标，对不对？他就把这个女子带下来，就是他的了，他买奴隶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跟这个女子讲说，我把你买下来了，但是你现在可以自由的走啊，你不必服侍我，不必像其他奴隶一样来服侍我。假如故事停在这边，你会怎么想？90度鞠躬，谢谢，走了，对吧？没有，这个女子是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因为我的命是你买回来的。我就服侍你，是我心甘乐意的。你跟随主吗？神把你买赎了，他付了重价，代价是耶稣基督，然后他只是说要你跟随他，你愿意吗？当时彼得跟耶稣讲说，我还有很多的事业，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他很单纯的把事情放下来，而且他跟他的家人讲了，还找了其他三个人一起来跟从耶稣。我盼望今天的讯息在你的心里面打动你，不要 settle你如今在 Ann Arbor 所做的一切事情。神对于我们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都有更高更大的托付。 这个更高更大的托付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但要是那个托付来到你的心里面，请你跟彼得一样把东西放下来跟随他。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是短短的来跟从我们，但主你了解我们，我们是尘土所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主你也都是晓得的。主，但是仍然你在天上如今向我们呼召，说来跟从我。主，就求你来在这个时候，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来放下这个托付。主，我们相信不论是在本地在外地，在你的服事的工厂上面，主，你需要很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同工。这并不是你的需要，那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看见你的事工，看见你的心意，能够来跟随你。所以求主你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跟勇气跟这个决心，能够放下一切不回头看，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所以愿今天这样的信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能够常常摆在那里。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研读你的圣经，无非是要知道主你是谁。就在同时也求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顺应你的呼召，能够来跟随你。这样简单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